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而家二月五号星期三，下边新闻提要：美国邮政总局暂停接收嚟自中国同香港嘅包裹，立即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并不着急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特朗普又公布咗一项出人意料嘅提议，表示美国将接管加沙地带，将巴勒斯坦人重新安置到其他国家，并且将该地区变成中东嘅里维埃拉。特朗普强调美国将接管加沙地带，亦会在这里做些事情，并且将会拥有它。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分析巴拿马退出一带一路，学者认为巴拿马接受美国的条件将现出一带一路成效不彰，吸引力大幅下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邮政总局网站星期二二月四号显示，将会暂停接受所有来自中国和香港邮政的入境包裹，直至另行通知为止。该机构未有提供具体原因，亦都未有讲明这项改变将会持续几耐。美国邮政总局表示，改变跟二月四号起立即生效，但从中国和香港寄出的信件和扁平印刷品大信封将不会受到影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这件事，他敦促美国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并表示中国将会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美国邮政总局未有立即评论该决定是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终止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货件的小额豁免条款有关。小额豁免条款允许价值低过800元美金的包裹可以免税运到美国。特朗普暂停实施第321条款的小额豁免政策，是他2月1号签署行政命令对中国征收 10% 额外关税，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 25% 关税措施的一部分。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二月四号说，他不着急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在此之前，在美国宣布针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之后，白宫表示美中元首将会很快通话。美国时间星期一午夜，特朗普总统以中国对走私美国包括芬太尼在内非法毒品打击不力为原因，而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一成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中国随即宣布报复措施，对美国煤炭和液化天然气征收 15% 的关税，并对原油、农业机械和一些汽车加征一成的关税。特朗普原定计划对美国另外两大贸易伙伴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多数入口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但是在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先后和特朗普通话，并同意加强边界安全并努力压制芬太尼流入美国之后，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关税被推迟一个月执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二月四号公布了一项出乎意料的提议，表示美国将会接管加沙地带，将巴勒斯坦人重新安置到其他国家，并将该地区变成中东的尼维埃拉。特朗普在白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之后，在联合记者会上提出这个震惊四座的提议。特朗普表示，他将会通过清除未爆弹碎石瓦砾和推动经济重建，让这片饱受战争摧残的土地变得不可思议，但他并未详细讲明将会怎样撤出200多万巴勒斯坦人，或怎样去控制加沙。他说，他说美国将会接管加沙地带，我们会在那里做些事，我们将拥有它。特朗普是这样说的。他说中东最高领导层支持这个计划，并进一步向埃及和约旦施压，要求他们接收流离失所的加沙居民，尽管这两个国家和巴勒斯坦人都断然拒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二二月四号承诺美国支持哥斯达黎加加强网络安全防御、5G 电信基础设施与打击贩毒活动。 他在同哥斯达黎加总统查韦斯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上述声明，哥斯达黎加这个中美洲国家每年遭受1亿次的网络攻击。卢比奥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对记者说，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他每年1亿1000万次网络攻击对这样一个规模的国家来讲是非同寻常，但他们非常勇敢地面对他。2024年年底，当地传媒报道，哥斯达黎加官员与美国大使馆合作，发现中国犯罪集团入侵该国电信与技术系统的网络，但中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否认了这个指控。查韦斯总统2023年8月颁布法令，规范 5G 行动网络发展，将限制参与布达佩斯网络犯罪公约签署国家的公司。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星期二2月4日表示，日本首相石破茂将在这个星期访问美国期间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如果情况允许，他将会在2月6日到8日期间访问美国，并在华盛顿特区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他的首次日美峰会。林方正说，透过这次访问，我们希望与新一届美国政府建立牢固的信赖关系，将日美同盟提升到新高度。他补充道，日经新闻报道称，石破茂希望与特朗普讨论增加美国页岩气进口量的问题，这个同特朗普尽情钻探霸、宝贝钻探霸的能源政策承诺互相呼应。根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石破茂预计仲将会讨论新日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计划，该计划之前遭到美国前总统拜登的阻挠。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星期三2月5号表示，将会对微短剧的播出要求落实分类分层审核许可制度，来到促进该行业的健康繁荣发展。此举是对网络发表的内容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近年来，微短剧在中国迅速流行走红，这类剧集通常单集时长1到3分钟左右，情节转换频繁，而且是打直来拍摄以便于手机观赏。几百万观众沉迷于观看手机屏幕当中的短剧，愿意付费来观看更多内容。中国官媒新华社和央视新闻报道，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星期三发表关于进一步统筹发展与安全促进网络微短剧行业健康繁荣发展的通知。美国司法部星期二2月4日宣布，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当日做出一项替代最初起诉书的最新起诉书，指控38岁的中国公民丁林威犯有7项经济间谍罪以及7项窃取商业秘密罪。这些行为与被告据称从谷歌公司窃取与人工智能 AI 有关的专有信息的计划有关。丁林威最初在2024年3月被起诉，当时他被控4项窃取商业机密罪，星期二做出的最新起诉书取代了之前的起诉书。替代起诉书描述了被窃取的7类商业机密，指控他犯下7项经济间谍罪和7项窃取商业机密罪。根据这份替代起诉书，谷歌在2019年聘请丁林威担任软件工程师，据指控称在大约2022年5月到2023年5月期间，丁林威从谷歌网络向他的谷歌云端个人账户上传了1000多份独特的文件，内容包括了谷歌机密信息，包括商业机密。印度首都德里星期三2月5号开始进行地方议会选举的投票，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试图推翻统治当地超过10年由反腐斗士领导的强大地区政党普通人党。德里是一个拥有3000多万人口的巨型城市，属于联邦辖区。尽管莫迪领导的政党在德里拥有可观的支持基础，但已经27年多不曾赢过该地区。在过去10多年的大部分时间，德里一直由富有魅力的阿尔温德·海杰里亚尔及其联合组建的普通人党统治。海杰里亚尔凭藉他的福利政策和反腐败运动获得到广泛支持。在星期三，在寒冷的冬天早上，选民步行前往投票站。在投票前，普通人党另一名主要领导人曼尼什·西索迪亚和其他人前往寺庙祈祷。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新西兰政府希望能够提出一些措施，吸引中国的游客前往观光。我们会报道美中贸易战开打，北京推出四项对美的反制。有评论认为这个意在增加谈判筹码，但是力度有限。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巴拿马推出一带一路，分析指中国将改由外交企业层面去发挥他们的影响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巴拿马总统何塞·鲁尔·穆里洛在2月2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之后宣布，巴拿马不会续签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且会研究提早退出的可能性，从而成为第一个退出一带一路协议的拉丁美洲国家。学者分析，巴拿马接受美国条件彰显一带一路的成效不彰，吸引力大幅下降。虽然中国舆论多数都是批评美国方面施压，但是中国方面应该会避免在这个时间和特朗普政府产生正面冲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巴拿马总统府公告指出，在巴拿马与美国达成的协议中，巴拿马承诺不再延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2017年11月17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另一方面，双方同意延长巴拿马外交部与美国国土安全部于2024年7月1号签署的协助处理移民问题与贸易合作谅解备忘录。在发表消息的同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同日晚间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传媒称，这条运河不应该交给中国，而是交回给巴拿马，交给中资管理是愚蠢的行为，他们违反协议，我们要将它拿回来，否则将发生强而有力的事情。巴拿马是第一个参与一带一路基础建设的拉丁美洲国家，在2017年与中国建交之后签署加入一带一路，根据合约的条款，每三年可以续约延长三年，中巴两国于2020年及2023年续约。中国外交部尚未对此回应，中国传媒都未见相关的报道。在巴拿马决定不续签一带一路协议之后，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表示，在巴拿马运河的运作的中国企业未来可能会面对中资经营的港口被巴拿马国有化，或者是由美国公司去收购。庄家荣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各国他会以他自己的需求来评估说跟中国的合作的好处，还有 也需要他们承担怎样的
风险。他说各个国家会以他自己的需求来评估和中国合作的好处，以及他们需要承担怎样的风险。现在我们还没有听到中国的明确反应，中国当然可以抗议或者向巴拿马施压，但是在这个时间点并没有必要同特朗普政府正面冲突。李嘉诚旗下的香港长江和记实业自1997年经营运河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两个关键的港口。庄家荣指出，由于巴拿马运河是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部署军力的重要要塞之一，美国国防方面长期以来对中国在巴拿马的投资感到不安。庄家荣分析，巴拿马政府一方面评估美国如果对巴拿马实施制裁，巴拿马的损失可能会大过从中国一带一路的获益，而另一方面则因中国近年经济下滑没办法积极投入资金，习近平定调一带一路转向小而美，使得到一带一路现在的贸易投资或者经济刺激充满变数，吸引力远不如早期。另外，巴拿马在历史上经历美国进军和政治介入的阴影，所以特朗普放狠话会引起负面的历史想象，而巴拿马现任政府对美国态度相当友好，亦都更加愿意调整政策。但庄家荣直言，尽管巴拿马终止一带一路能够消除美国国防部门对中国的疑虑，却没办法阻止中国持续在巴拿马施展经济影响。因应美国的压力，中国与其他国家可以放弃官方一带一路的经济合作，改为企业名义继续实质合作，就好像中国近年来会在第三个国家注册子公司进入限制较多的市场。位于台北政治大学国关中心副研究员曾伟峰指出，巴拿马政策转向时间点显然是基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曾伟峰是这样分析的，
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强大存在是中国几乎难以比拟的啦。退出一带一路，现在巴拿马，
他说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强大存在是中国几乎难以比拟的。退出一带一路，好像巴拿马政府对美国的一些承诺，一定会实质降低中国政府对巴拿马政府还有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然而曾伟峰表示，即使巴拿马和中国关系将会趋弱，但是避免牵涉违约经济成本，既有合约会继续执行，中国政府或中资企业对巴拿马运河的经营仍然会保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美国会对此做出限制。曾伟峰认为，多数国家签署一带一路的目标就是希望中国提供资金帮助国家建设，但是中国与巴拿马签署倡议之后，多个中资企业投资大型基建项目有延迟或者取消，成效受到质疑。曾伟峰分析，中国除了祭出外交战谴责美国霸权主义，只能够从外交层面与巴拿马进行更多接触，透过软实力文化对它产生影响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政府在星期二2月4日一连制出四道反制美国的贸易措施，包括 10% 至 15% 的关税，对谷歌的反垄断调查，两大美国企业黑名单和五类金属的出口管制。对此，中国网民虽然多数赞扬，但亦有少数人感到不解，为什么已经在中国消失的谷歌还能够被反垄断调查呢？分析人士说，美中两国元首通话在即，北京这四年发的反制措施，除了在意是报复美国之外，也增加对美国的谈判筹码。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和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在北京时间的星期二下午1点生效之后，中国官方不理在春节的长假期间随即就由商务部等三个部门发布多则书面的公告，一连制出四道反制的措施。包括国务院的关税委员会话，将自从2月10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当中煤炭和液化天然气加征15%的关税，而原油、农业机械、大排量的汽车和货车就加征10%关税。中国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话，美国企业谷歌因为涉嫌违反中国的反垄断法，已经被立案调查。不过公告仲未有明确载明谷歌的任何违法事项。中国商务部亦决定将美国的时装品牌 Tommy Hilfiger、Calvin Klein 的母公司 PVH 集团以及基因排序企业恩美立列入不可靠的实体清单。原因是这两间美国企业被指违反正常的市场交易原则，中断和中国企业的正常交易，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当中针对 PVH 集团，中国商务部在去年的9月24日已经对他们启动了所谓不可靠实体清单调查，并指控该公司涉嫌对新疆棉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而另外，中国商务部下的海关总署亦公告，即日起对钨、钛、镍、钼、铟在内的五类金属实施出口管制。北京的这四道禁令一出，中国网民因为仲在过年期间关注度有限。例如截至到当地星期二晚的7:30，对中方回应对美国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词条只有130万的阅读量。对于市场监管总局立案调查谷歌公司的词条，亦只有大约170万的阅读量。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2月3日就话，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快可能在24小时内通话。换言之，外界预期美中两大元首继1月20日的特集通话之后，最快可以在今个礼拜内进行第二次通话。对于北京赶在特集议谈前出台四连发的禁令，分析人士普遍解读为意在报复反制美国，并增加对美谈判筹码。香港置业东方证券有限公司的行政总裁论常念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特朗普星期一分别和加拿大、墨西哥达成暂缓1个月实施关税协议，已经为北京提供对美谈判的范本。
跟加拿大一样啊，都是谈判筹码，一般是报复了。
论常念对美国之音话，同加拿大一样都是谈判筹码，一半是报复，北京希望美国派人来谈判，希望达到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方案。论常念话，特朗普利用加征 25% 关税的筹码，将加拿大和墨西哥逼上谈判桌，去达到他要两国在芬太尼毒品转运和移民问题上的妥协。但是美加美墨谈判就相对容易，美中贸易谈判就相对复杂。不过中国亦有上谈判桌的急迫性，因为特朗普如果将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由现行的 10% 再拉上去 20%， 对中国制造业的冲击将会更加严峻。在这个前提之下，论常念预测中国如果同美国恢复2020年初签订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并且承诺再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包括农产品等等，美中贸易战 2.0 或者可以暂时止战。在北京的海豚支付创办人李成东亦同意四道反制措施是北京为了后续谈判创造必要的筹码。他说美加美墨只是看这个毒品和移民问题，关税战就不自开打，尤其三国都是北美自贸贸易区的盟友，但是美国是中国为全球最大的竞争对手之后，两国要交手的地方太多。除了中国要承诺管制好芬太尼毒品原料的源头之外，美国国内的政治气氛和大国地缘角力都增加了谈判的难度。
美国大背景环境里面还是政治，不管是民主的共和党还是二次进入经济吧，就关税是其中一种主要的手段。
李成东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大的背景环境里面仲是政治，不理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仲是依在压制中国经济，关税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手段，所以谈判他就估计相对来讲会更加艰难，因为在美国内部可能没有太多反对关税政策的声浪，对中国政策亦只有激进更激进的一个差异。就北京对美反制的报复性关税，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梅日山说，中国今次的关税反制名单十分保守。首先，在农用重型机械和汽车领域，中国自己的生产和出口大国，本来就不需要依赖美国的进口产品。其次，中国对进口的煤炭、液化天然气等能源产品有高度的需求，加征关税反而不利中国国内进口商的成本，所以他说这样的反制关税恐怕难以起到任何效果。位于台北的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邱达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亦表示，相对美国对中国商品的杀无赦全面加征 10% 关税，中国方面的反制关税更加似是择要打击特朗普要重振的石化、汽车制造等产力，所以力度有限。邱达生分析，中国方面缩细打击面，恐怕之前美中贸易战当中学到的经验是有关的。中国在2020年签署协议，承诺两年内增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当时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协议未完全落实，但亦令到中国政府意识到中国身为商品制造方和买家美国打关税战很难有胜算。至于中国选在美国 10% 关税生效之后两国元首通话前出手，邱达生说北京拒绝示弱的意味浓厚，尤其避免外界认为中国方面是被美国逼上谈判桌。邱达生说，相较于2018年的美中第一次贸易战，美国政府当时仲引述贸易法和贸易扩张法，依法展开了一年的调查才出手。但是特朗普今次挥动关税大棒的效率更高，上任不够三个礼拜就令到北京感受到痛楚，显示美国方面经过详细的计算。
川普的财经幕僚包括 Peter Navarro 等等都是很有威望的学者了。
邱达生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的财经幕僚包括贸易与制造业的高级顾问彼得纳瓦罗等等都是很有威望的学者，所以今次采用的法院是国际紧急权力法案，授权特朗普总统可以直接去做制裁措施，就是要很快看到成果。对此梅日山就对美国之音说，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综合国力明显在美国之下，所以面对关税威胁两国只能够束手投降，但是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美中今次过招恐怕很难立即分出胜负，尤其今个礼拜突袭议谈的可能结果是双方各挑选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对外宣传。对中国来讲，梅日山说最关键恐怕是要厘清特朗普这次再挥关税大棒到底意图是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川普到底最介意的是什么。
胡日山对美国之音说，没人知道特朗普最介意的是什么。好久之前我们认为特朗普最介意的是中美贸易平衡并不显著，但是这一次他主打芬太尼进口美国太多，走偷渡的中国人也太多，到底特朗普的重点在哪里呢？这一点并不能够捉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和庄智慧在台北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每日的粤语广播已经开始作出新安排，我们的节目时间浓缩到每日30分钟，从国际标准时间1300开始，即是香港时间每晚的9点正，为各位听众带来更精简并且详细的新闻与分析报道。我们亦都请各位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页以及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以及 X， 可以获知更快更新的新闻报道内容。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的网页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而在 YouTube 的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Instagram 以及 X 的账号名称为 VOA Cantonese。 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并且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有多中国游客趁农历新年期间外出旅游，而新西兰是其中一个目的地。但是很多中国旅客就觉得新西兰的旅游成本高，所以就望而却步。新西兰当局有见及此，希望能够推出一些措施去吸引旅客。但是成效是怎样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有关报道。
为了提振经济，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拉克森经济增长部部长威利斯一月密集表示，要将旅游业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把手之一，而重点工作就是包括吸引中国游客。刚刚离身的经济增长部部长威利斯对传媒说，新西兰将会改变过去工党政府的高价值游客战略，希望入境人数越多越好。同时是财政部长的这一位重磅内阁成员表示，绝对希望中国游客恢复回到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威利斯透过新西兰传媒强调，每一次每一位中国游客来到新西兰，他们在我们本土经济中花的每一分钱，在旅游业从业者身上花的每一分钱，都令到新西兰人受益。这些钱经由小型企业主传递到每一个就业职位上。在新西兰官员热烈表态的背后，即是数字揭示的冷峻现实。2019年有大约419,000名中国游客到访新西兰，是新西兰第二国际旅客来源国家，亦都是游客消费最高的市场之一。他们创造了17亿新西兰元，约值70亿元人民币的旅游收益。2024年据新西兰官方发表的截至到11月份的最新数字，中国游客数量约为227,000人，只是疫情前的 53.5%， 亦都较大幅度落后于澳大利亚和美国。新西兰旅游局国际部总经理布莱尔对传媒说，通常情况下，在中国春节所在的月份，抵达新西兰的中国游客数量会喷井，但今年不太过可能恢复回到疫情前的水平。一些旅游业者为预期的中国游客增加做出投入，结果大失所望的。在罗托鲁瓦经营多间民宿的一位投资者对美国之音说，行业里面的华人亦都好，非华人亦都好，2024年下半年都加大投入，买楼的就买楼，维修的就维修，装修的装修，各方面都已经准备好，等到中国游客来到新西兰去过农历新年，结果令到他们好意外。这位投资者是这样讲的。新西兰资深旅游业者天书对美国之音话，入境费、签证费增加，住宿、门票、交通费高企，都会劝退很多中国游客的。他特别提到住宿的。
现在对这些民宿啊、住宿的这些征税，导致现在住宿非常贵。住宿比疫情之前，你看原来我去贷款的话，
新西兰政府对民宿征税，导致而家住宿非常贵。疫情之前，民宿平均按照一个人嚟到计算的话，100或者110新西兰元肯定都可以住一晚，而家随便都要140-150，平均计算落嚟，住一个好一啲嘅民宿，一个人都要多付30%。 另外一个消费贷援票亦都是最近升得好厉害的。天书对美国之音话，我评估一下，升了成三成到一半都是比较正常的。这样的话，你随便去玩一些东西，同冰岛或者南美洲国家去相比，中国游客就会觉得这里没什么竞争力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岳哥发自新西兰奥克兰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